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的，所以这本福音书非常的独特，非常的独特。所以好好的研究福音书，特别如果你看到这个人还有哲学思想的，还有哲学思想，你跟他查约翰福音，你看见主耶稣跟这个尼哥底母的对话，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里面就很多很多重要的真理。特别是第一章里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上帝。这光到世界上来，世界的人不接受他，对吗？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受他。那等等就讲到整个生命的问题，所以在约翰福音是很丰富的资料。好，关于约翰福音，我们有问题要问吗？问题就是说，这个时间，你是说这个时间上面的不协调是吗？那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来看回第十一章。圣经里面，耶稣素来爱第五节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对不对？但耶稣基督多住了两天之后，圣经没有说这两天之后他就立刻回去，没有，没有。那如果耶稣基督，如果那个拉撒路立刻在他们讲了之后，这个信息传到的时候，可能拉撒路已经死了。或者当耶稣他讲到耶稣基督病了之后，那刚才说拉撒路病，告诉耶稣拉撒路病了之后，可能一个钟头之后拉撒路死了，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这样。就至少基本上耶稣那住那两天，那两天已经可能是拉撒路死了，对不对？好，另外的两天圣经没有记载，不等于耶稣不在别的地方再逗留两天。耶稣在回去的路上可能在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地方再多逗留两天，是圣经没有讲的，只是说耶稣到了的时候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怎样死天了，所以我们至少知道这两天之后耶稣才动身回去，那他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再逗留两天，所以这四天是绝对可能没有问题的。那中间圣经没有讲的是不等于耶稣没有在其他的地方逗留，这个是圣经常常的记录，圣经常常记录的时候没有告诉我们每一天的事情，没有，有时候圣经就跳了，他到了只有几天了，不过他实实在告诉你他故意等两天，以耶稣基督的情况，我们想他应该立刻回去，他没有，所以甚至他多逗留两天，那么可能两天就加两天就四天，那这是不困难的。这是圣经没有记载，不等于他没有。还有其他的问题？我这边还有福音。OK， 第十章三十四节，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上帝之道的人，唱尚且成为神，父所分别为神又差到世间来的人，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前往的话吧？”那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一些跟从神的人，甚至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用一个神字来称呼他们。那这个是发生在旧约的时代的诗篇里面也提到，他们律法书里说你们说是神，你们看诗篇第八十二篇，第八十二篇的时候，亚撒的诗里面提到神是最高的主宰，里面第六节。上帝在站在有权力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第六节，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 也没有，这就是指这一节的圣经曾经提到说你们是神，他们至高神的儿子，但是我们不要误会，我们是神，这个神不等于我们在本质上是神，也不可能说我们会成为神。当圣经称我们是神的时候，这个神表示这个很高的地位，这个高的地位是属于神的人，所以有时候还称他们神。在约翰在诗篇第八篇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对不对？那个微小一点，小字做什么？小字做神，表示说人实实在在的地位是比神微小一点。但是在很多的时候，圣经在这个地方讲我们是神，表示说在这种情况下，神给我们一个很高的地位。那我们在解经上面就很小心了，你不能够用这一节的圣经来解释说什么我们里面我们是神，我们将来可以成为神，不是，因为神的神跟我们这个神的本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神怎么会被葬？被葬就不是神。所以耶稣跟他们争辩说，你们的地位啊，不过是领受启示的，你说神长者叫你们做神啊，我是神的儿子，被称我是真正从神来的，我就是神，我是神的儿子，难道我称为神就说浅妄的话吗？耶稣在那里直接给他们一个比较，你们的地位不过是领受启示的，有时候赏解神还称你们做神，何况我这个是给把启示带下来的，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我称为神，你们感觉到什么奇怪？有什么奇怪？那个辩论就是第十章三十四、三十五节那个争论性，但是你不能用那些圣经说，哦，你看耶稣神说我们是神，说我们每个人是神，很符合 New Age Movement 的思想。所以你为什么不能找这些圣经做它的支柱？可以吗？可以，但是这个是在解经上是做这样不过的，这样不过的，因为神一开始说我们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不是神，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有没有问题？好，约翰福音我们就这样子的理解。接下来我们讲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是在耶稣基督死后福音被带去的。使徒行传最重要的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就是它整个的主题跟大纲。那使徒行传说什么？第一章第八节，我们来读这一章第八节。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知道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一段的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路加写的路加福音，他又在写的使徒行传。路加是一个可以写历史的人，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他是一个医受过医学训练的人，他做过研究，做过考察之后才写下来，所以使徒行传的准确性非常的高。曾经在历史的里面有一个人叫做 William Ramsey， 这个兰西博士或者兰西教授，他一开始就不相信圣经，更不相信什么使徒行传。以后有人挑战他，他说既然你不相信使徒行传，你可以做一个考古的研究，看看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地方是不是的确存在，是不是曾经有这些文化的背景。这个不是，这个 Sir William Ramsey 兰西爵士就说好，他有钱，他有地位，他就开始做研究。他把使徒行传所提到的每一个地方，他到圣地里面去，到所有保罗走过的地方，那雅典、土耳其的地方，他都去考察，啊，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考察，最后他回来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他讲一件事情：圣经真的是上帝的话。他自己说圣经是上帝的话，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对圣经佩服到五体投地。这就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准确性是非常的高的。所以我们看到路加不是随随便便写历史的，路加写的时候还有详细的考察。好了，这个使徒行传就讲教会怎样开始被建立，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对门徒说 天上地下所有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用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我要跟你们同在，知道世界的末了，对吗？耶稣讲的话，你注意，耶稣讲的话是很神性的话，谁敢讲对？谁敢对十一个啊不学无术的人，对十一个渔夫这么讲？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敢不敢？今天你要开一个公司，如果给你请十一个人，你要请什么人？我告诉你，你请最好的人，最聪明的人，对不对？你会不会叫巴萨里的？哎，来，你来，你卖鱼的，你来，找十一个卖鱼的人啊，脾气暴躁的不得了，身体臭的不得了啊！来说好，你们去建立全世界最大的公司，你敢不敢？你不是神，我耶稣基督是神，他对这十一个人讲这句话。今天你看见两千年后。耶稣基督做这样的话有没有落空？没有，而且说你去死，我要跟你们同在，知道世界的末了，那个才有趣，对不对？有哪一个人要死的时候，对他的朋友说：“来，全部来，啊，我要走了，我跟你们同在，知道世界的末了。”你呢？你有没有这样子讲？你爸爸有没有这样子讲？啊，你说的爸爸要死了，他最多是跟讲：“你乖乖，同在，生生生生的走呀，好吧？”啊，好好听你妈妈的话啊，乖孩子做，他不会说我要死了，我跟你同在。啊，直到你长大结婚生孩子，啊，我们就不会的。如果他这样讲，如果你不要。耶稣基督的话是超越神性里面一个很特别的，耶稣基督的确是超越神性，所以他说我跟你们同在，但是他说你们等。不要这么急，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好，这就是整个就提到等候圣灵，从第一章第八节就开始，等候圣灵降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什么？做我的见证。你要注意啊，圣灵说你要得着能力，这个能力是做什么的？不是彰显你自己。这个能力不是用来行神迹奇事，这个能力做什么？做我的见证。好了，什么地方？从哪里开始？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还有呢？第二个地方是什么？犹太全地，再来撒玛利亚，然后呢？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你注意福音，他们就在哪里等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等圣灵降临。五旬节到了，圣灵果然降临了。等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传福音，以后福音就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对不对？好，你注意到整个使徒行传也就跟着这样子的大幅在写。如果你分析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发现使徒行传在写的时候是以这个做大纲的。那么我们看到的第一章到第七章，啊，你注意第一章到第七章就是记载关于在耶路撒冷的事情，关于在耶路撒冷的事情。那么第八章到第十章就讲到犹太全地，在到第八到第十章犹太全地，然后再从十一章到二十八章就提到什么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十一章到第二十八章。如果更要详细的话，就是十二章二十五节开始以后呢，就是直到地极。你注意啊，所以从第一章第七章都是讲到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所发生的事情。在耶路撒冷教会圣灵在那里工作，但是当他们在耶路撒冷做工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要继续他们上去，但是他们只满足于什么？他们只满足于在耶路撒冷。所以你要注意，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这段期间提到圣殿，提到会堂，换句话说基督教带着很浓厚的犹 十七章里面，但是一到第八章开始发生什么事情，在这里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尸体反被人打死，明白？尸体反一被人打死是神许可，尸体反是谁啊？是一个什么执事？谁跟你讲他是执事的啊？谁跟你讲他是执事的？我跟你讲，你读圣经，你听到听了这么多年，谁跟你讲是执事的？这个教会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问你，第六章，我们来看第六章。我就是靠你们这句话出来指示。第六章，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七节，你告诉我，自私两个字出现在哪里？圣经说他们是七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对不对？有没有说他们是七个执事？没有。你的观念里面说他是七个执事，对不对？你信主多少年来都是认为他是执事，对吗？我告诉你，你搞错了，他没有做执事，他只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你看，我们很容易哦，他是执事，啊，但是其实你忘记，你很少回去圣经看看，哎，真的，我有时候搞错了。那你们说不是我的错，是牧师的错，他讲了嘛，对不对？牧师讲这七个执事，以后你还会听到传道，其他传道你这边讲尸体反这个执事，我你们知道就要不要笑他，他是错的，因为尸体反根本不是执事。那我今天就把这个错解很多年来的错的解把你解开，跟你讲不是，是这七个人圣经从来没有称他们是执事，是华人教会的牧师自己犯了毛病，啊，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就一直传到今天，我们还说他是七个执事，不是，就发生了这件事情，司提凡被选来管理凡事，但是他的恩赐是能够讲到，他就证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最后他又被人家石头打死，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目的是什么？使到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你要明白，当时候犹太教开始对基督教很大的不利，因为基督教产生的耶稣基督是他们讨厌的，他们把耶稣基督钉死，没有想到耶稣基督钉不死还复活了，不但复活了，这些人大有能力传福音，圣灵将来很多人信主，教会起来的时候，犹太教开始迫害教会，不过没有那么厉害，一直到司提凡被打死的时候，真正的迫害就开始了。你迫害的时候，耶路撒冷一迫害，他们就逃到哪里？就开始到犹太全地了，安提阿的教会，就开始从这里，被建立安提阿的教会。第十一章开始就讲到，你看看圣经，每一段都有一个转折点。然后我们看，先看这个第六章第七节，这里开始是一个转折点。第一章第六章第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甚多。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这是第一个转折点，就是什么？神的道来到耶路撒冷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就转到哪里？犹太圈地区。然后你看第九章三十一节，这是另外一个转折点，我们一起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这是另外一个转折点。再来，你看十二章二十四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十六章第五节，十六章第五节，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这是十六章第十五节，还有十九章二十节。十九章二十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每一段事情之后，都一句话来总结。六章是总结在耶路撒冷的情况，总结了之后，进入一个新的犹太圈地，再进入撒玛利亚，再知道地基。那么我问你，使徒行传有没有结束？没有。 你读二十八章二十八节看看，二十八章二十八节。这里说，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所以三十节就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上帝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给你一种感觉，好像是没有结束的感觉，因为使徒行传并没有结束。因为福音把保罗带到罗马之后，那个时候保罗在罗马之后坐牢的时候，以后福音就一直一直向前，直到今天。所有的教会的历史就是使徒行传的延续，直到今天我们在使徒行传延续里面。但是在耶稣讲的这句话里面就应验了，因为你看先从耶路撒冷以后斯提凡被逼害，他们进了犹太全地，到了第十章的时候，有一个人信主，是谁？外邦人信主，那个人叫什么名？哥尼流，记得吗？哥尼流信主，然后就进入撒玛利亚，他们就撒玛利亚传道，然后保罗就兴起来，把福音一直带到地界里面。那你这两段的圣经，一到十二章的时候是彼得做头的，第十二章以后是保罗做头的。因为彼得是在这个时候，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你对使徒行传有这两个重点，有这两个重点，以彼得做重点，还有以保罗做重点。十二章之前是彼得做重点，彼得一直出现，十二章以后彼得就不再出现了，保罗就一直出现。所以十二章之前是彼得重点，十二章以后是保罗带着福音进到撒玛利亚人的当中来传福音。这是主要的结构，主要的结构，许多的人来信主，所以教会被建立到全世界各地。那么保罗就在三次的旅行布道里面，也就在这里提到三次的旅行布道。我给你们一个保罗的宣教旅程表，你们可以慢慢的自己去看，就讲到保罗三次的旅行布道。那么在这整个的福音，在使徒行传里面，当福音从开始有耶路撒冷的色彩一直传来的时候，传出去就越来越少耶路撒冷的色彩，就越来越外邦人，更多外邦人信主很多外邦人信主。好，你来到第十五章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因为越来越多人信主的时候，开始有一些使徒不太高兴，好像彼得不太高兴，因为彼得是一个犹太人的这个味道比较浓厚，但是神后来给他看到那个异象，那个洁净的异象。那么问题是，很多外邦人信主的时候，他们犹太的教会就认为他们应该遵守犹太人的律法，所以就说他们也应该要行割礼。怎么办呢？到底要不要行割礼？外邦人信主要不要行割礼？这就是加拉太书的争辩。我们下次会谈到加拉太书的争辩。好，后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开耶路撒冷大会解决，就是十五章是耶路撒冷大会，这个是全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个教会的会议，第一次通过用教会的会议来决定一些不能够争论的事情，一些争论不休，一直完全没办法得到结论。后来他们在十五章里去看，在十五章里面他就讨论到底应该不应该。后来他们的结论是，外邦人信主了，不应该叫他们在行割礼，所以我们感谢主，不然弟兄会更少了。所以我们看见福音信耶稣就够了，不需要再遵守犹太人的律法。所以从十五章是一个很重要的章节，给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关于使徒行传的主要的大概就是大概是这样，因为它有很多地理上的层次，你慢慢去注意它的转变。那么为什么使徒行传的记载给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在耶路撒冷？很多的人在解经上面，我们常常犯一个毛病， 我们把初期的教会带把它当作一个模式，然后我们说我们学初期教会好像初期教会，其实不是。路加写使徒行传的目的不是要留给一个模式给你去学，你读历史你发现他只是告诉你在当时候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色彩的味道很浓，你要慢慢离开的时候才离开耶路撒冷的色彩的味道，因为圣灵引导他们离开那种耶路撒冷色彩的味道。很多人把第二章拿来当作模范来学，我告诉你就学错了。他只是要告诉你他们有很浓厚的犹太色彩，所以他们提到圣殿提到会堂。你记得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跟约翰到哪里去祷告？到哪里去祷告？圣殿去祷告。圣殿是犹太人的还是基督教？犹太人。他们虽然信主，他们还回到圣殿里面去祷告，表示什么？他们还在犹太的色彩的里面。但是离开了这个地方之后，进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外邦人信主开始增加，他们的色彩就开始没有了。所以为什么开始的是他们反入公庙？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当时候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的人信耶稣，他们受到犹太人很大的逼害，逼害的时候他们失去工作，所以他们一聚在一起反入公用。但这不是一个模式我们可以学的。但是来到第七章以后，你去找找看，七章以后还有没有提到反入公用？有没有？没有。所以不要认为这是一个模式，这不是一个模式，这只是告诉你他们教会的发展的过程。当然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知道他们有掰饼，有唱诗，有赞美诗，有圣灵教导，对，这些都是对的，这是内涵里面都有。但它不是为了要给我们成为一个模式，我们回到初期教会。初期教会没有问题吗？不是，初期教会一样有问题的。他们在吃饭的问题上面吵架起来了，记得吗？结果搞得要找七个什么，七个对圣灵充满的人来管理饭食，可是那个问题不容易解决。没管理饭食，要被圣灵充满才能解决很多吃饭的问题。那当时候有希腊人讲希腊话的，就这些犹太人，又有这个很少数的外邦人，结果有很多的问题。那些寡妇到底从哪里来？那些寡妇是因为有很多的散居在整个外地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老的时候都落叶归根，跑到耶路撒冷来死个安葬。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在耶路撒冷本来是要来死，后来信主了，对不对？信了主不久，他们就死了。死了，他们剩下寡妇。那些寡妇不是在耶路撒冷成长的，他们在这里无亲无戚，他们吃饭怎么办？那时候教会就负起这个责任，养育他们。不是所有的寡妇都跑到教会里面来吃饭。这个我们要知道它的历史、它的背景跟色彩。这本圣经是讲到教会历史的发展，但是也常常被误用，它就被灵恩派的人误解、错解、强解来支持他们的教育。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方言、讲方言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还有讲到圣灵的死、圣灵的降临等等，他们用这本来讲。所以他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整本使徒行传提到圣灵降临，对吗？圣灵降临在什么时候降下来？五旬节降下来，那是第二章。一共有几次提到圣灵降临在使徒行传里面？一共有四次提到，第二章提到，第八章提到，第十章提到，第十九章提到。那不过我们要注意的，历史上真正的圣灵降临是以这个地方做根据，对不对？五旬节的时候，对吗？以后你注意第八章为什么又提到圣灵降临呢？我们来看一看，第八章的那个教会就飞传到撒玛利亚，就传到撒玛利亚。 十六节，八章十六节说，使徒第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上帝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在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分别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的身上。你要知道，撒玛利亚为什么他们还要彼得他们来这样来祷告？因为他们还没有受圣灵，是因是不是圣灵会有几次的降临？不是，你注意，谁把撒玛利亚教会建立起来的？有一个门徒叫做腓力，对不对？我问你，腓力是不是使徒？是不是使徒？腓力是不是使徒？不是，腓力是门徒，不是使徒。那教会在必须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什么根基上？因为撒玛利的力量的教会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不是使徒建立的，是腓力建立起来的。因此，所以特别要以这个层次来表示说，教会是从这个使徒里面来开始。所以使徒来想为他们来祷告，所以圣灵降临了。这是第二次。我们看第三次，在第十章。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都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为听见他们说话，称赞神伟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然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随着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了。”所以这是第三次的圣灵降临，那是降临在哥尼流一家人的身上，所以他们称为什么？外邦人。那个时候谁在那个地方？彼得在那个地方，所以彼得就代表使徒借把这些外邦人被圣灵充满。所以第一次是耶路撒冷的门使徒们，第二次是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人，第三次，而且这个是特别要使徒来按手，他们圣灵才降临。第三次是圣灵自己降临，不过彼得在那个地方，所以教会是建立在外邦人当中，是建立在彼得，是建立在使徒的根基上面。第最后一次在十九章，十九章，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的？”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心啊，在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说是保罗按手在他们手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好了，这些人是受谁的教导？亚波罗的教导，对不对？亚波罗是不是使徒？不是，所以保罗就把这个。保罗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外邦，在这个地方以弗所的地方，他祷告圣灵降临。那你要注意的就是，第一次的降临是历史上的降临，第一次的降临是历史上的降临，那是第二章啊，历史上的降临，这个降临是不能是肯。正正式式的圣灵降临了。第八章、第九、第八章、第十章，还有第十九章，这三次都是跟什么？跟使徒的权柄建立教会有关系。所以使徒的权柄建立的是，这是撒玛利亚，这个是外邦人，哥尼流在这个也是外邦人。以弗所，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通过彼得跟保罗的权柄。好，这三次的降临，不是因为每一次都要祷告降临，不是，乃是这个是第一次降临在撒玛利亚人的身上，第一次降临在这个哥尼流一家的外邦人，第一次降临在以弗所的外邦人，所以最后全部就是归到了这一次。好了，这四次以后。就再也没有提到保罗他们祷告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从耶路撒冷 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知道地经，他们就一次过领受圣灵了，但是全部是归在这个旧约历史。所以你不要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说哦，你看这边一次那边一次，那意思说今天他们还在祷告圣灵降临，圣灵降临了没有？降临了，一次五旬节的降临就是降临了，这个功效到今天还在。圣灵又回去又再回来，回去又再回来，每次你祷告一次他就来，你没祷告他就回去，祷告他就来。什么时候你才完、那个历史上一次降临就降临了。所以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要看见很重要的，当时候为什么一定要使徒跟彼得保罗他们来祷告，因为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教会的根基必须建立在使徒跟保罗的身上。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当时候圣经还没有启示完成，今天我们是不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上？是不是？是。以后以弗所书我们会谈到这一点，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再等使徒来，已经有使徒了，那怎么办？我们就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教训上。所以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到圣灵降临的这个情况。好，有没有问题我们要问？所以你大概知道它的大纲，它的分配是第二章、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九，以及它的那个分段，知道第几做我的见证。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五分钟的时间，有问题我们要问。圣经不需要拟人化叫我们明白，圣经特别提到耶稣基督，他提到独生子，这个翻译的的确确是照圣经神本来的意思，子生独，子就代表什么？生命的关系。耶稣基督跟神是生命的关系，猫生的孩子就是猫，对不对？人生的孩子就是人，猪生的孩子就是猪，而神的儿子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神。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OK， 第二是生的，不是造。耶稣基督跟父的关系是通过生的，不是造。表示耶稣基督是什么？也就是说耶稣是被造的，所以从人生的就是人，从神生的就是神。那么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你看第一章第十四节第十三节，这个人不是从情欲，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欲生的，乃是从什么？上帝生的。所以耶稣基督不是被造的，耶稣基督不是被造。很多人告诉你耶稣基督是被造，哦，他很好，后来他本来是养子，后来升到他升到儿子的地位。世界上有很多神学上的神经病，神经病的很多很多。你读这些神学家 的这些著作，说你真的是发生人心里面的那种可恶，不是耶稣。这个生就代表耶稣基督是独特的，他不是被造。第三个是独，就代表什么？唯一，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是上帝的儿子。所以独生子是很准确的翻译 ，the best translation， 最好的翻译，给我们看到它的神学性，还有这个耶稣基督的位格讲得很清楚。所以你不要去跑去跟人家讲，我为了给你明白，独生子是很宝贵的，不是，好好解释，就是子，因为有生命的关系，人生的是人，神生的就是神，就是子，生就是表这个关系。在诗篇第二篇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记得吗？你好问你，爸爸跟儿子在名分上什么时候什么谁先存在？谁先存在？爸爸跟儿子在名分上面谁先存在？好，我说在名分上面，在名分上面谁先存在？这个有人结了婚了没？很多人结了婚了。你结了婚，你还没有孩子，你就是爸爸，是不是？不是啊？父亲节的时候你不可以拿礼物的，知道吗？你不能说我结婚了，一定会有会做爸爸了，不一定。好，什么时候你做爸爸？孩子生出来那一个，你看他的头跑出来了，你把他抱出来了啊！他就我现在做爸爸了，所以你的存在跟儿子的存在是从什么时候存在？同时存在，听得懂吗？这是名分上面。所以当神说我今日生你的时候，表示神跟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耶稣基督跟神的是吗？这个父子是什么？同时存在的，就是唯一，没有人能够超过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神的代表，神本体的真相。OK， 所以这是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们独生子赐给他们，叫这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了，明白吗？OK，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下个礼拜我们讲保罗书信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们先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带来前面讲，因为它是比较早期写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们下一次就讲，你为什么要报告？有没有？报告就是你们下个礼拜要再回来。除了之外还有没有 ？OK， 没有了，我们来祷告结束。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经过这一段的时间，我们求主继续教导我们明白真理，使我们继续的追求，看见你自己的丰盛，看见自己的荣耀，使我们愿意常常在你面前做你自己的儿女，继续的追求明白，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把这一段的时间领受的一切献上感谢，祷告感谢奉主圣名的求，阿门。谢谢。